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圣经这本书包含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新约部分包括了三类书卷，首先是记载主耶稣生平和他教训的福音书，其次是叙述福音传播从犹太人到非犹太人地区和族群发展过程的使徒行传，以后是几位第一代的耶稣门徒和见证人，也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使徒，他们根据上帝启示的信仰和信耶稣的人具体的需要和危机所写的关键性而影响深远的书信。希伯来书是这些书信当中的一卷，当年写信的对象主要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当时他们中间家人、家族和工作的老板不接受主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拯救者和国度的君王，他们有强烈的宗教成见，而有许多信耶稣的因为这样就被赶出家门，从产业上除名，又丢掉工作，生活面临从零开始。同时他们在非犹太人当中分享信仰和照着耶稣的教训和榜样待人处事，发现不一定行得通，常常像羊进到狼群当中一样，被讥笑，被占便宜，受欺负。在有的地区，信耶稣以后不只碰到上面两类的考验，还遭受当政者的歧视、怀疑和逼迫。在这些情况当中，信主的人有的认真求问上帝和向使徒请教与学习，在主耶稣所赐的圣灵带领之下，以主的教导来检验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用心反思。信仰和信心不断的历练，越来越纯净，也越来越经得起考验。当他们向别人介绍耶稣的时候，也更有影响力。在读旧约圣经和使徒书信以及听讲道的时候，他们能像婴孩碰到奶一样，不但亲切欢喜，而且渴慕满足。他们平常对人和善，接济为信仰受逼迫和委屈的，照顾生活上有需要的，也接待为传福音和教导圣经到处奔走的人。但是当时也有不少信了耶稣的人碰到重重困难，就感到怀疑和灰心。在找出路的时候，几个似是而非的选项和偏方会有搭便车一样的吸引力。希伯来书在开场白以后首先提到的一个流行现象是敬拜天使。当时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分量、自己的祷告分量不够，要把需要面对的挑战和功课外包给想象中离上帝比较近、关系比较够的角色，再不然就是一窝蜂追求超自然的经历和感觉，除了自我肯定，也夸张主观的想象和认定，这成为一套吸引人的显学，成为写信的人极度忧心而关切的现象。另外一个代表性的选项，没有超自然的成分，而是把安全感寄托到宗教的气氛和仪式上，以定期参加礼拜换来暂时的慰藉和心灵的充电，同时借着主持礼仪的人把自己的难处和需要转呈给上帝。 有些人甚至回到了犹太人的会堂里，落到完全是被动而找精神寄托的状况当中。还有一类的，是在财富、成功、医病养生、情绪激动或是口体之欲这一类的试探之下低头。在信主的人当中，以耶稣的名义传播和耶稣的福音和教导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却投人所好、很受欢迎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说法。写希伯来书的人指出，这种教导是叫众人沾染污秽的毒根。人彷徨和徘徊在这些替代的选项里，会有随波逐流、误入歧途的危险。虽然还是有礼拜，可是觉得上帝忽远忽近，是想象还是真实，没有把握。平常也读圣经，甚至跟过名师上过课，学习的功夫可以做老师，可是查考圣经常常在字句上推敲打转，觉得枯燥而又和生活脱节，但是不敢也不好意思说。以上这些现象从初世纪到今天都在以大同小异的方式在重现。今天世界局势和社会的经济都不稳定，通货膨胀，人心惶惶，社会当中个人主义高涨，名义上的反歧视运动却成为另一类而更偏激的歧视，社会有严重的对立和分裂的现象，过去的反常成为正常，认同和持守传统价值观的人会被耻笑、敌视、边缘化，没有朋友，失去工作。在孩子们的学校教育里，伦理和责任不再被注重，从幼儿园时期开始，不是被提前灌输性教育和混淆性别认同，就是被政治洗脑。说是信仰自由，但是可以捧人物，可以捧猴子，但是不可以讲上帝和耶稣。学校里鬼故事可以讲，而讲上帝创造天地和耶稣降生故事的老师却有可能被告或者是丢掉工作。职场的文化是资本运作成为主流，夸张宣传和勾心斗角是游戏规则，专业能力和苦干实干不再是保住工作和职场发展的正途，待遇不公、受气和挫折的情况成为常态。信主的人有的无语问苍天，觉得教会讲的那一套出了教会是行不通的，甚至有时候连在教会或是团契里面都有复杂的情况。这时候一些表面引经据典、其实断章取义和圣经的教导相反或者是毫无关系，但是对眼前的问题有速成的解套和解释，这一类的教导对人有相当的吸引力。例如避重就轻，把自己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说是祖先的罪，却回避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和以西结书第18章上帝已经明讲的没有父亲吃葡萄儿子的牙反倒酸倒了的负债只还这回事。还有的情况是找捷径，追求神迹奇事，向人保证心想事成，疾病可以经由斥责而离去，事业可以经由宣告而发达。推销这些偏方的也很少提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主借使徒保罗的教导和应许，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 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又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还有另外一类例子是提倡主观的感觉和判断，例如把个人的看法甚至所做的事过度解释，不接受质疑、讨论和客观的验证，和参考圣经的原则和范例。处在一个多元和多变的时代和环境，希伯来书这卷书在当年类似情况之下所写的一封信，语重心长，可以让今天信主的人做一个立足点和方向的核对。今天我准备和大家分享我读希伯来书所体会的三个重点，让我们彼此勉励，不但自己在天路上走得稳、走得好，也帮助和提醒我们所遇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三个重点是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盼望的聚焦和相应的生活态度。首先，是我们所信的对象。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信的对象是正确的，信心才有价值。人家说了什么，我以为是什么，都不算数。真相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对象找错了，或者是虚的，再虔诚的信心膜拜，加上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都是白费。这不只是信一般宗教的人所要面对的，已经信耶稣的人更应该谨慎。希伯来书开始说，主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和荣耀所发的光辉，主耶稣是创造者、管理者，也是救赎者，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托住万有的君王，所有的人要向他跪拜，也要向他交账。他是唯一让我们可以面对上帝还能存活并且蒙悦纳的。希伯来书以及整本圣经提到上帝和人之间的约，这个约也就是亲密相属，如同父子的关系，这个约只有借着主耶稣才能够实现。这卷书里面另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就是安息。安息是人和上帝之间和谐一致、活泼来往、喜乐融融的关系，也只有耶稣而没有别人和别的方法可以铺这条路。希伯来书一再以身份超然的大祭司来称呼耶稣，一方面因为他是上帝清清楚楚启示认证的，没有替代的，也不需要更换，他是上帝对人的唯一有形彰显和救赎方式；另外一方面，他是唯一有资格向上帝代表人的。耶稣受过的试探和我们所碰到许多的试探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替代了我们的罪身，被钉十字架所流的血在上帝面前遮盖、 洗掉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单靠耶稣，就可以在上帝眼中成为美好完全新造的人。耶稣曾经在肉身之内和我们过过一样的生活，他不但知道我们的挣扎，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与我们亲近。他又在父神的宝座前常常为我们代求。人不论是追求智慧，或者是想经历神迹，至终都会发现，基督在是上帝在人间所展示的最高智慧和最大的神迹。人一切夸口的知识和得意的奇事，相对于耶稣的谦卑顺服与从死里复活，都失去了光彩和价值。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从耶稣的经历点出了一个人类的痛点和困扰的死结，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提到，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又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很多人有一个倾向，因为有罪、心虚、自卑感，表现出来的就是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是谁，有意无意的炫耀自己的才干、成就、名声、学历等等，同时趋吉避凶，在不顺利的时候，祷告讲了半天，其实方案都定好了，就是想请上帝签字盖章。主耶稣尊贵为上帝的儿子，他一不自取荣耀，二不坚持自己的意思。他的祷告是求问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想摇动上帝的手，背书自己的需要和方案。他认定上帝的意念和道路是最好的。他的祷告蒙应允的内容，不是苦悲被撤去，而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父的意思。主耶稣的顺服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也是我们祷告的范例。我们信耶稣，敬拜上帝，如果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在信仰的路上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走得心浮气躁，苦读恼恨，许多年都绕不出来。刚才讲的是要认清所信的对象，才信得有价值，不会自说自话，白费功夫，误己误人。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盼望的聚焦。我们盼望的聚焦在于永恒的家乡，目标和方向对了，今世走的每一步和所过的每一天，都能连成一条美丽的线，像夜间机场的跑道灯，不但自己疲倦的旅程能得到欢喜的满足，也能让许多其他的人能够参考使用，平安降落，平安到家。活了几十岁的人，心里应该都有数，世界的情况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人生的路是越来越顺，还是越来越不顺？投资风险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心想事成是越来越实际，还是不实际的愿望？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使徒保罗对福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里讲到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是进行式，一直进到我们取得不朽坏、不生病、不衰老的身体，落脚在永恒的国度，再也没有罪恶的缠累和忧伤的重担。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又提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世有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记得好些年前，詹宏牧师讲到他小时候和大人去吃喜酒的经验。兴奋的他看到许多没有见过的糖果和平常不太有机会喝到的汽水，趁着大人不注意就尽情地喝，把小肚子填得满满的。等到后来好菜一一上桌，看得好，闻得香，可是肚子又胀又疼，哭也没有用，回家以后懊恼后悔不已。聚焦天上的家乡和长存的家业，可以使得历代信主的人遇见难处、损失甚至生命的威胁的时候，都能够度量扩张，心里洒脱，欢欢喜喜，知道是上帝的管教与美意。平常看自己拥有的，无论是才干、机会、财富，都认定是上帝所有的，以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不会有安全感或者患得患失的困扰，也不会和无理的人一般见识，斤斤计较。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例子和圣经书卷其他地方记载的人物当中，有不见死的，也有被害死的，有富可敌国的，也有被抢劫和殴打的，有病得医治和死里复活的，也有被刀杀和被锯死的。这些人物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人生也都没有遗憾。他们的共同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人生像长跑，越跑心里越兴奋。他们和我们像一个接力赛的团队，一棒接一棒，最后要一起上台领奖，和教练一同得荣耀。我们认清了，把握了认清的对象，盼望聚焦两个重点，接着的第三个重点是相应的生活态度。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时时珍惜和看重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和启示，拒绝速成和亢奋的偏方，也千万不要随流失去和硬心犯罪，妥协在口体之欲的试探当中。一个有具体帮助的行动，就是保持经常聚会的习惯，和弟兄姐妹彼此守望，相互劝诫。同时，我们多观察带领我们的人，效法他们和请教他们，并且不要叫他们费心担忧。我们也经常留心有需要的人，及时的帮补，彼此接待，这是正常基督徒生活少不了的一个记号。我记得小的时候，常看到邻居一些长辈端着锅子，拿着袋子，从一家到另一家。我问妈妈，他们在做什么？妈妈回答我，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他们喜欢照顾家里有病痛的病人，或者刚刚生小宝宝的邻居。爱上帝的态度和爱人的心地和行动是分不开的。 上帝爱每一个人，为罪人舍了自己的爱子。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把自尊放下来，主动把人家的好处放在自己的好处和方便之上。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要留心自己的时间分配。早先提到今天的学校教育出轨对下一代的影响，做父母的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也更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花时间和孩子有高品质相处的时间，给予他们身教、言教和用心建立共同的乐趣以及回忆。这些和我们平常为孩子祷告，其实就是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信心和行动的关系。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如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我们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忽略自己责无旁贷的事。我们不但对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关怀，也要对所有的人抱着尊重关心的态度。多年以前，我参加青少年团契的冬令营，有一位讲员在台上和台下和孩子大人都打成一片，甚至包括管理和清理场地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真诚的尊重和关心。我从旁边观察，印象深刻。我想起圣经里主耶稣和许多的陌生人互动一见如故的情景。受到这位讲员的启发，我学习对在上班的地方的同事和遇见的人，超市的收银员，买菜的时候推车挡住我的人，送信的邮差，加油站的工人，银行的职员，餐馆的服务员，都以尊重的态度先问好。在加油站的时候，不会脱口一开窗子就说 Regular, fill up the tank, cash, 嘣就关起来。而见面的第一面就是问他好，人家就会感觉你这个人不一样。在你的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一般人没有的，也是他没有的。我常有机会以尊重的态度先问他好，把握机会交谈和离别的时候致送祝福。我渐渐发现，一回生二回熟的许多人，不但冷漠猜疑可以变成友情，而且往往从交谈的当中引到福音的话题，很自然，彼此没有压力，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讲到对事情对人反应的态度，有时候是我们一念之间的抉择，也有的是信仰真谛的自然延伸。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好几家药厂全力地研发疫苗和治疗的药物。在疫苗方面，为了生产和制剂能够加速及时救人，有两家决定使用重组 mRNA 的技术，取代传统的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因为以前没有疫苗是这么做的，所以在临床试验的时候不太容易招募志愿的人来测试安全和免疫效果。当时批评和冷眼旁观的人很多，而自病专家和人云亦云的也很多，媒体上常常有嘲讽的信息。我认识一位在亚特兰大教会的弟兄，他是我的大学学弟，也是我太太同届的同学。他在团契老朋友线上的祷告会里分享，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辩论的当中，他提到自己主动报名了参加 mRNA 疫苗的临床实验。他的理由是，基督徒如果也怕死不打疫苗，一来即使疫苗安全也不会及时上市救人，二来多一个人感染就增加了别人感染甚至死亡的几率。从主耶稣为人死而不是叫人死的榜样看，基督徒冒这个险是信仰的具体行动。我和我太太都有很深的感触，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在场的各位应该不用问我们已经打了第几针了。在态度和行动这个重点方面，我想最后再提一个例子。过去两年多以来，从新冠疫情、美国总统大选到俄国入侵乌克兰，这几个天翻地覆影响全球人类的事件，使得大众媒体和个人手机成为一个非传统性但是规模前所未有的战场，有点像是另一类的世界大战。朋友反目，甚至父母子女成为仇人，有手机的人几乎没有免于各种谣言传闻和指责谩骂这些疲劳轰炸的自由。不少信主的人平常听十字架讲十字架，一下子都变成了全副武装张牙舞爪的十字军，彼此攻击，炮火四射，所用的言语粗鲁无情的程度连没有信主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这些人所跟随所传扬的耶稣是骑在炮弹上来往的。我们信主的人和其他人一起面临种种危机和痛苦的时候，和很多人一样，在手机上转传信息或者评论许多一面之词，或者是我们甚至在评论一些没有或者无从确认的新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以上帝的口气来审判我们所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意见。除了做这些事，弟兄姐妹，我们还能带给这个世界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祷告求问主和虚心查考主的话，安静默想所花的时间和功夫，和花在看辛辣的短信、评论和转传这些东西的所用的时间是什么样一个比例？我们是学习雅各、约翰要求耶稣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看不顺眼的人，或者是像彼得在科西马尼园一方面要保护耶稣，一方面挥出革命的第一刀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我们面对时代和托付，是恨不得我们的处境像大有全能的先知以利沙，还是像先知但以理在波斯和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如果是后者，但以理和主耶稣的态度是什么？行动和榜样又是什么？我们所表现和所带出的是替天行道还是敬畏顺服？是造就人还是败坏人？是自以为意还是因信诚意？我们的手机传出去的是和平的福音还是蔓延的毒根？求主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把服役的仆人当成了主人和主角，也不把做展示的器材当成了目的。我们聚焦在永恒的家乡和长存的产业，我们不让进入安息的指望变成倒闭在旷野。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忍耐，在态度和行动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 使我们的信心在今天不空洞，在永恒不落空。让我们一起读两段圣经作为结束。第一段，请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第二处的圣经我们一起读的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请。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是我心。
也何等的喜乐，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你也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帮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主，也帮助我们在世而不属世，我们一方面仰望那永远的家乡，另外一方面还在世的时候，每一天为你而活，也能够见证你所赐的福音。主啊，能够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也一起进到永远的国度里去，帮助我们存心忍耐，也时时谨慎过圣洁的生活，也常常彼此相助。主，让你的儿女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成为一个见证，让世人羡慕，能够说有基督在他们的中间。主，也能够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与我们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谢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